今天我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叫做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遗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能有希望有些事情可以重新来过，但是借着今天的信息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眼光，还要改变我们的信念，让我们再一次的来认识你是那位信实奇妙的救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我们有一个区长的聚会，所以方达牧师就带我们玩一个破冰的游戏。他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会有什么事情你会希望他能够改变，或者是你希望时光能够停留在这一刻。他让我们每一个区长就来分享。哇，我心里就在想，我很确定他不知道我这礼拜要讲什么题目，但是当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主啊，我会希望时光停留吗？还是我会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到我在几岁，或者是我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如果我可以做不一样的决定。你知道非常奇妙的事情是，当我在想的时候，我竟然没有想到任何一件事情真的会让我想要重新来过。我没有想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会希望我的时光可以倒流。我老实说，我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有的人可能生出来就是含着金汤匙。如果你读过我的那本书《神说了算》，你就会知道其实我成长的过程还蛮坎坷的。在我的人生的当中，我也曾经有跟神说过，主啊，为什么是我？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你会说为什么是我， Why me? 你有说过的人吗？有没有 Why me? 哦，其他的人都很顺啊，啊，诚实一点好不好？有说过为什么是我的，要去举手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倒霉事会遇到我？对，为什么我人生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会被骗呢？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错误的选择啊？我为什么要嫁给我的，娶我的？请你不要看你旁边的人，好不好？我句子没有讲完嘛，对不对？你要看你旁边的人，你今天回家会有什么样的日子，我就不保证了。就是甚至于在婚姻的里面，真的有些人你可以说，哇，我要在这娶了这样的老婆，这还是嫁了这样的老公，我经历这样的事，我真的肠子都悔青了。但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总是会有一些遗憾，会有一些不完美。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来听这篇信息，说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我今天要跟各位解锁，你的人生可以不需要有遗憾，你的人生也可以不需要有这样的感叹。为什么呢？我要从三个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经历眼光和信念的改变，眼光跟信念的改变。来，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七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把它朗读出来，请。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大家都知道腓立比书是使徒保罗写的，保罗是何许人呢？哇，保罗在当年呢，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你知道他是出生之后第八天他就受了割礼，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是以色列族，然后呢他又是便雅悯支派。他不但如此，他精通律法。保罗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法利赛人。你知道法利赛人的圣经很厉害吗？大家知道他们的妥拉圣经是倒背如流啊。他也非常的骄傲。他不但如此，这位老兄他还拥有罗马公民啊。可是呢，还有一件事情是让他感觉到最骄傲的，就是在他还没有遇见耶稣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使徒保罗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他是逼迫基督徒的，而且他引以为骄傲，因为他精通律法，以至于他就行他自己眼中看为公义的事。 他其实是非常渴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但是他却活在律法的约束之下，以至于当耶稣在他面前，他却浑然不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会不会，我们信了耶稣到现在，耶稣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却浑然不知，我们却没有认出来呢？所以你看保罗的一生，我可以说他的学经历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比他的。哇，台大毕业，北大毕业，哇，在一个最大最好的企业里面工作，家世又好，身份又好，对吧？他的这个又有拥有公民啊，又是以色列，哇，他可以遵守的他都遵守了。但是保罗却在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他说先前与我有益的，那请问什么东西对他是有益的呢？对他有益的这些事情，可能就是他的学经历咯，他的出身咯，对吧？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呢、啊。好，我就是为了 我的信仰啊，我逼迫基督徒，他还觉得这个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他说这些事情，光鲜亮丽的身份，满腹的学问，甚至于自以为一的骄傲，哇，我曾经为主受苦过啊，有没有基督徒是这样？我为主受苦过啊，你看我的圣经都读了多少遍啊，你知道我每一天都亲近神啊，我祷告啊，到圣经半夜啊，都啊常常通宵流泪在主的面前。你知道保罗说什么？他说这些东西以前与我有益的，如今都当作有损的。我们会以为只有一些负面的事件，倒霉的事件，我们才会觉得是有损的。为什么会啊？人生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老板？为什么我的父母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我在家里面我不待见？为什么我的人生，哇，你看我苦心经营的事业到最后一塌糊涂。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只有负面的事件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需要重新来过，但是保罗不是哦。保罗他有非常光鲜亮丽的背景，但是他却说过去与我有益的，如今我当作有损的。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眼光跟他的信念被神改变了。原来在外面这些光鲜亮丽的东西，他所追求的，他自以为意，自己觉得很骄傲的东西，他突然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这些东西都变得不重要了，这些东西都变得没有价值了，因为如今当作有损的。请你听好来，保罗不是后悔他的所作所为，而是他为他曾经骄傲的，因着耶稣基督，他就感觉到这些世上的东西变得没有价值了。各位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有一个人叫做 Johnny Chang，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网络上有跟他，我有时候会听他的信息哦，在 IG 上面 Johnny Chang 他非常有名。各位你看他照片哦，满身刺青啊，你知道这个人从小生活在暴力的环境当中，他加入帮派，被关到监牢的里面，他卖毒品，你知道 Easy Money 啊，他贩毒，自己吸毒，他又卖毒品。但是因为他的人生遇见耶稣就完全不一样，他经历了生命的翻转，他经常去到监狱的里面，在监狱里面做布道会，他甚至于成为网红。哇，我看到有一篇他 po 的东西，连他到海边，他说哦 Are you Pastor Johnny？ 哇，就有人就认出他来。你知道他就在那边就开始跟人家传福音，就开始就在那边布道了。哇，我真的看见这一个浑身刺青，他的生命狼狈不堪的人，如今活得很像耶稣33年哦，最后的3年半在地上一样。他走到哪里，福音都传到哪里。如果今天我们来问 Johnny Chang， 你的人生有没有后悔药？有没有早知道？我相信 Johnny Chang 很可能也会跟保罗有一样的回应。过去我加入帮派，我觉得很光鲜亮丽啊，因为大家看到我都怕我呀，都称我为老大呀，我很了不起啊，我想干嘛我就干嘛呀。各位， 我们都以为这些东西是与我们有益，但是等到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发现原来这些外在所加给我们的人生价值，请你告诉我，外在加上的人生价值，原来这些外在加上的人生价值，当你遇见耶稣基督，你的眼光改变，你的信念改变以后，这些东西就变得没有价值，因为你真正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阿们吗？然后Johnny就做了很多的布道，他在 IG 上面有很多的影片，我的女儿，我的两个孩子都常常会看他的这个 podcast， 然后他们听到有一些很棒的就会传给我，让我一起看。在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年多前，我的女儿的一个高中的好朋友，他在 mall 的外面发生了抢案，他被抢劫了，一个人就拿着一把枪抵着他，然后把他车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通通都抢走，结果这个人因为受到了惊吓，就进入到变成了忧郁症，他变得非常害怕，他变得不敢出门，他甚至于想要自杀。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他觉得人生非常沮丧，非常没有盼望的时候，我的女儿在跟一次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当时我的女儿正在经历人生的一个打击，她自己也在低潮的里面，她自己也在挫折的里面，所以当她跟她的好朋友，跟她这个朋友在分享的时候，一边分享一边流泪，他自己受到的这个打击，但是他说，然而我仍然要信靠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我的力量，他就是我的帮助，我陪伴我们的孩子走过了他人生的一个低谷。结果没想到他的好朋友因为听到了我女儿的见证，他开始思想一件事情，他想一个人可以在这么伤心，这么难过，这么挫折的时候，他仍然愿意信靠神，他仍然对未来有盼望。你知道，这就像一道光一样，就射进了他这个好朋友的心里。所以他的朋友就开始听 Johnny Chang 的 podcast， 然后从他的信息的里面听到了他的过去，听到了他的经历，听到了他的讲道。请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在 promote，我不是在宣传某一个人。他开始听到这个人的故事的时候，他心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就在今年他就决定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在我呀，要拍手就拍大声一点， Amen。 就在我的孙子过一岁生日的时候，他这个好朋友来了，那天在公园的里面，我就问他说，我说嘿、hey， 我说你要不要告诉我 what happened，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我的孩子告诉我你在 mall 里面发生了抢劫，你非常的沮丧，然后他就把他的见证，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你知道就在上个月，他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Amen， Hallelujah。 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告诉你，当我们的眼光跟信念被改变的时候，你的人生你不会想要重新来过，因为很多的事情是无法重新来过的，但是你可以透过上帝的眼光跟属天的信念来看待你的每一个遭遇，你的遭遇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当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许你曾经后悔你做的一些的决定，或者是你的一些的经历，你可能活在遗憾的当中，或者是你感觉到卡住，被一些事情卡住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的眼光被改变的时候，神就可以来使用你。我曾经有一次在西雅图带领特会，有一个眼睛水汪汪的姐妹，在聚会结束的时候，她跑来问我，他说他的父亲到死了都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他问我说，牧师，我的爸爸是不是上不了天堂？你知道，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会用圣经的话说，对， 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信耶稣，你没有永生，你就是没有办法上天堂。但是在那一个时刻，我没有办法说出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基督徒的姐妹，她感觉到明明心里面觉得她的父亲是上不了天堂，所以她才来问我，渴望从我的口里面得到一些的答案。我也知道我没有办法违背圣经里面所说的话。各位，我要让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用一些的律法我们来判断一些事情，可是你知道成全律法的是耶稣基督吗？ Amen。 因为律法不是要来害我们，律法是要来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要成全这个律法。所以当时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看着这个眼泪汪汪的姐妹，我要怎么回答？我就告诉她说，心中一个感动，我说，你爸爸能不能上天堂不是我决定的。我问她，有人跟她传福音吗？她说有。我说，你的爸爸什么反应呢？她说，我爸爸说，我因为要拜祖先呢，所以我没有办法这个信耶稣，但是你跟你妈妈可以信耶稣，我不反对你们。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求问圣灵，我要怎么回复这个姐妹。后来突然圣灵给我一个感动，我就对这位姐妹说，我说，你今天会站在这里，你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你的爸爸祝福了你跟你的母亲可以来信耶稣。我就告诉她说，我说，你爸爸能不能上天堂我不知道，但是你爸爸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一个托付，就是释放了你跟你的妈妈可以来认识神，你要为此感谢。我鼓励这个姐妹，从今天开始，你带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认识耶稣，那么今天你问我的问题，以后就不会再问第二遍了。 Amen 吗？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着神改变我们的眼光，因着一个天国的信念在我们的里面，就像大卫一样，他一生其实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在圣经里面，在大卫 close the book， 他却说大卫服侍了他那一代的人就睡了。有一个故事，你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个协商，他去到一个非常落后的地方，他发现那边的人都没有穿鞋。结果这个协商看到这些没穿鞋的人，他就非常的沮丧，就说：“灯，照片，对，好，说有就有。”他就非常的沮丧，他说：“你看，那边的人都不穿鞋。”我们的鞋子没有办法卖到这个地方来，是没有销路的。但是有另外一个鞋商，他去到了同样的地方，他说那边的人都没有鞋子穿，哇，这个商机太好了，我可以把鞋子卖到那个地方，一定会大销啊。各位，有没有突然觉得这个故事很熟悉？加勒跟约书亚，当他们进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另外十个探子都说，他们看我们如同蚱蜢，我们看自己也是。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却说，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啊。亲爱的家人们，让我告诉你，你所有人生当中负面的经历都要成为你的食物。 Amen。 所有在人生当中你想要重新来过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让你有一个全新的眼光跟天国的信念，让你可以看到我在过去我当作有益的，我所追求的这些外在价值，如今我当成有损的。但是同样的，在过去我所经历的这些负面的事件，我当作有损的，要因着耶稣基督如今当成有益的。 Amen。那多么的有盼望，你的眼光跟信念会决定你看到什么。来告诉你旁边的人，你的眼光和信念会决定你看到了什么。哇，你有跟你旁边的人说吗？有，很好。第二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找到耶稣，你就可以找到价值。让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那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保罗说，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不代表他看破红尘，而是他透过基督的眼光，他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价值。原来在他的身份的里面，不论对犹太人传福音，对外邦人传福音，在他认识之后，他有一个新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能够更大更广，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相信很多的人都听过我的故事，如果你没有机会读我的书，在办公室可以买。我曾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曾经也想过，为什么是我？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为什么要把我送出去？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但是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就发现，原来我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经历，都是为了要预备我成为今天的我。我今天所经历的，是要预备成为将来的我，以至于我可以成就神托付我的。所以在过去，我曾经一度进入焦灼、迷失跟人生的死胡同。如果今天可以重新来过，你说牧师，你会做什么选择？我要告诉你，我仍然会选择全然顺服，再来走一次上帝给我的人生剧本。因为我因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当我拥抱基督的时候，我就拥抱了人生的最高价值。你听明白了吗？当我们拥抱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了人生的最高价值。因为当我拥抱基督，我就拥抱人生的最高价值。因为这个价值不是在于事物的本身，而是在基督里，它能够成为有价值的。 Amen。在基督里，他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所以保罗的智慧他分享给我们，他不是去追求这些看得见的事物的价值，因为圣经明白地告诉我们，看得见的都是短暂的，只有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所以好的经历在基督里是有价值的，不好的经历在基督里也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持续的相信你在基督里，你就可以为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顺境、每一个逆境来感谢赞美神。在几个礼拜以前， David 牧师跟我们分享要常常喜乐。为什么能够常常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价值的。今天早晨我在跟吴婷牧师，我们在讲这个教会，神在教会里面所行的神迹，我就说今天我就要分享，当我们在在 Roland Heights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shopping center， 小小的 shopping center， 大家很多有些人可能去过。我们在那个场地，我们也只能够做100人左右，1000尺的会堂啊，哪像我们这边这个会堂这么大呀。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卖2011年，我们要卖那个 shopping center， 因为我们要继续往前，我们要建堂。结果在那个时候有一个 offer 进来，太棒了，而且是现金 offer 啊！哇，我们就觉得上帝，这是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为我们预备了这样子的一个买主。结果没有想到，都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了，我们也准备要去买另外一个 building 了，突然之间那个 building 决定要卖给别人，突然之间要买我们 shopping center 的那个人他又不买了。哇，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心真的非常的沮丧。然后当时在教会的里面，哇，也有一些的事情让我感觉到 what happened。 但是我知道不管任何的事情发生，他在基督里面一定是有价值的。就经过了2年半的时间，你知道结果终于我们那个 shopping center 卖掉。我也觉得主啊，好像卡住了2年半，要卖卖不掉， 要租租不掉，结果到最后，亲爱的家人们，让我告诉你，2年之后我们卖掉那个 shopping center， 足足多卖了100万。哇哦，好不好，大声的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当我们定睛在他身上的时候，耶稣就是我们那价值的源头。所以我们要追寻的不是这些外在的价值，我们要追寻的是那个源头，价值的源头。在第九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来，并且得以
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在保那个保罗他继续说，他说因为在他的里面，就是在基督的里面，不是因为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意思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中都有一把尺，我们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错的，这样才圣洁，这样不圣洁，这样才是祝福，这样就不是祝福，对吗？好，我们看到陈十一，他可以是 number one 的销售员，那请问如果他不是 number one 的时候，有没有上帝的祝福在他的里面？有没有？如果你的老婆不是那么漂亮，不是那么贤惠，如果你的老婆是长得歪瓜裂枣，有没有上帝的祝福？哎，这名词很熟吧？哎，看那个追剧的，宫廷剧的都知道什么叫歪瓜裂枣。你知道有没有上帝的祝福？也有啊。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都有一个 standard，我们都有一个标准，有一把尺。亲爱的家人们，让我告诉你，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追随耶稣，那唯一的一把尺是在神的手中。 Amen， 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所得的义，就是这个判决，也就是神的标准，是因为信了基督的判决，是因为信了神的标准，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而来的判决，而来的标准。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在基督的里面，你可以找到生命当中最大的价值。 Amen。 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不断地讲尊荣文化，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今天你的价值不是在于你的社会地位，不是在于你的财富，你的价值是因为你是谁，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了你，他在十字架上已经说明了你的价值。所以今天就算你是百万富翁，或者是你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在神的眼前都是一样的宝贵。第三，就是神人生只有两个方向，就是向上和向前。什么是神人生？跟我一起来说，就是充满神同在和祝福的人生，充满神同在和祝福的人生。即便你现在还在想，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要经历神一般的人生，神同在和神祝福的人生，那么你只有两个方向。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13节、14节，请。
弟兄们，日子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在这边则告诉我们有两个方向。如果你想要过神人生，就是生充满神同在跟祝福的人生，只有两个方向。你知道有一种满足，有一种不满足，叫做神圣的不满足。他保罗他也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这是保罗说，他已经做到基督徒的极致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做到极致，他放下了所有的一切，他跟随基督，他去到外邦人的当中传福音，他为主受苦，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但是他还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因为在他的里面有一个不满足。他说我乃是要怎么样？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亲爱的家人们， 如果你还在说，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意思就是你可能还没有忘记背后，是吗？因为我还在想着，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我会选择不同的人结婚呢、啊？如果我可以重新来过，我会不会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啊？或者是你人生的一些重大的经历，我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但是保罗说，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没有说你要忘记你的负面经历，他也包括了你要忘记背后神曾经在你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的经历，你要不断的努力向前。因为我们的神是做新事的神， Amen， 他是做新事的神。他说他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我们的神啊。他叫我们要不断的向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圣经告诉我们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我真的巴不得真到灵粮堂，我们的家人们在视频前面所有的家人，让我们的人生永远不吃后悔药，让我们永远不要说如果我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因为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经历在上帝的剧本里面都是加分，都是阿们，都是祝福，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忘记背后是唯有在基督的里面，让你可以轻看你过去的一切的苦楚。当我们说我们要努力面前，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要活在当下，在眼前我有什么可以努力，我要怎么改变我的眼光，我要怎么改变我的思维，我要怎么样拥有天国的信念，这是你应该要努力的，而不是活在一个懊悔的当中。接着保罗说，他说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家人们，他说要得着在基督里从上面来的奖赏。你知道在天国有一个奖赏系统吗？告诉你旁边的人说，天国有一个奖赏系统。你不要觉得今年我们做什么我们得奖赏，哎呀好俗气哦，不圣洁。我告诉你 No，这是完全是圣洁的，是合神心意的。我就是要得奖赏怎么样？我要得的是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各位，欢迎你们有一天到天家的时候，欢迎你们到我的豪宅来坐坐。Amen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天上有奖赏啊，在天上有财宝啊。对不起，如果你住的还是小茅屋，在天上的你要想一想，哎呀，有一次我听到有一个人在讲十一奉献，讲得很有趣啊。有一个人他死了以后到天堂，他说这个结果这个使徒啊就领着他啊，彼得就领着他，他说来看，这是你的房子。然后他就说怎么会这么小啊，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啊，啊我都服侍你啊，我都有读经祷告啊，为什么住这么小的房子，这么烂呢、啊？啊，这么破烂啊，为什么不是豪宅？你看那边那栋，哇，好大又漂亮啊。然后结果这个彼得就跟他讲说，他说叫你十一奉献你都不十一奉献，材料都不来，我怎么帮你盖大房子啊？没有材料你要我盖什么呀？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十一奉献的教导。亲爱的家人们，你知道吗，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做的没有每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要得人的奖赏，跟我说不是要得人的奖赏，我们是要得神的奖赏， Amen。 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奖赏系统，我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这个天国的奖赏系统告诉我们，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要得到上帝的称赞， Amen。 我们要得到神的称赞，我们要得到神的奖赏，我们在天上要盖大房屋啊。告诉你旁边的说，哎，告诉你旁边很认真的哦，我们一起在天上盖豪宅。哇，真的是，哎，各位你知道吗，天上有玻璃海啊，有黄金街啊，你想想看在上面放一个小茅草屋多不搭调，对吧，对吧，是不是？这是一个天国的奖赏系统。 保罗说你要得着天上的奖赏，你要得的不是人的奖赏。我告诉你，人给你的掌声是短暂的，今天给你掌声，明天转身就骂你一顿了，是吗？都有经历过哈，做牧者的心有戚戚焉呢。所以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追求的是天上的奖赏，是从神那边来的称赞。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要过一个神人生，只有两个方向。哪两个方向？第一是要向前，第二是要向上。再跟我说一次，向前向上，这是我们人生的两个方向。哎，请问做基督徒高不高兴啊？快不快乐？喜不喜乐？因为我们一直不停地往前嘛，我们一天不止不停地进步嘛，我们每一天都喜乐，我们都称赞神嘛。逆境称赞神，顺境我们也称赞神，我们都敬拜，所以我们充满了盼望。因为我知道受苦，保罗说是与我有益，保罗说受苦是与我有益。亲爱的家人们，再也不要说我的人生如果可以重新来过，哎呀，我的 lottery ticket 我就差那一个号码。 No， 让我告诉你，只有在上帝写的人生剧本里面是最稳妥的。 Amen。 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眼睛看得见都是短暂的。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财富、你的才干、恩赐、事业的背后都有一个奖赏在等着你。所以亲爱的家人们，永远不要再懊悔，或者是活在一个苦读的里面，为着过去曾经发生的事。让我再说，永远不要活在过去的愤怒、恼恨、后悔跟苦读的里面，让我们继续的往前，不断的往上，因为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奖赏。所以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不是改变你的什么决定，而是能够在基督里看见他的价值。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不是希望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人，而是能够在基督里看见他给你的祝福。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不是巴不得某些经历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是如何在基督里可以得到得胜和得祝福的秘诀。 Amen。